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合法的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十一品当中次第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然后是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精进品、修行品，那么总共呢就是有这个十一品的内容。十一品内容当中呢宣讲如何对佛陀升起信心之后呢进行祈祷，获得种种殊胜功德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内容。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学习到很多发菩提心、修菩萨行的这样一种殊胜，种种殊胜的这个窍诀，或者说是种种殊胜的方便。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讲第四品啊，再讲持戒品。持戒品内容当中呢也是在宣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如何通过这个手持清净的戒律，然后呢获得种种殊胜的功德，或者通过殊胜戒律的功德，然后呢救护其他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公案。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是从飓风恶浪中脱险啊，在这个当中，那么这个公案呢主要是说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化现这个三足，然后呢带领其他的三人去大海取宝的时候呢遇到了这个种种的危险，那么最后再遇到这个不可可以说非常不可以这个救助，或者说非常这个这个猛烈危险的时候呢，通过他这个手持清净戒律的这样一种第十力呢，救助众生从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危险当中获得处理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过。从飓风恶浪中脱险，戒律清净如法修持之人，以其第十语之力能承办一切事情。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它的总的这个意义吧，这个公案的总的意义，也就是说戒律清净的人，如法修行的人，通过他们的这个第十语之力呢，能够承办一切事情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意义。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过去世时成为一商主，非常精于观察天象，他能无误判断东南西北方向、星宿及各方突然出现之征兆所表吉凶，同时又善区分时非时差别，且可依凭雨水颜色等对大海进行观测，尤善于以堪舆飞禽走兽之象了知大海方向。那么这个方面呢，首先介绍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转成这个商主，他这个作为商主的时候呢精通可以说一切的学问，尤其是让他精通于这个观察这个天象，通过这个他的判断呢东南西北的方向啊，或者通过这个星宿啊各方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征兆，那么可以判断这个是吉或者这是这个凶。那么判断吉凶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实际上首先呢判断吉凶呢他可以做一个准备吧，做一个准备，如果是这样一种这个吉象呢，如果承办一个事情呢，就可以表示它没有什么障碍，顺利可以承办。然后如果是凶象呢，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提前制止啊，不要做这个事情，或者就是说如果出现凶象之后呢，修一些善法怎么样让解等等，从这个方面呢判断吉凶的这个意义吧。还有呢他可以这个非常擅长区分这样一种时间和非时，什么时间做事情，非时的时候呢出现什么障碍等等，时非时的差别呢他也很清楚的。然后呢在这个大海当中取宝或者航行的时候呢，通过鱼的颜色，通过水的颜色，那么就是这个开始这个观察，或者开始这个肯定这个大海是处在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状态，是处在比较平稳的状态吗，还是有所危险。那么通过这样观察之后呢，他就知道现在是平稳的，或者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什么样一种状态当中，必须要做什么准备等等，他都非常的精通的。尤其是呢由善于以堪舆，堪舆呢主要是这些这个风水吧，主要是平时我们讲的风水就这方讲的堪舆。那么他自己非常善于这个看风水，然后呢还有飞禽走兽之象了知大海的方向等。商主非但长于此道，更可贵者乃在于恒时具备正直正念，永无懈怠睡眠陋习，又能忍耐寒热之苦，从不放逸，并心态稳固。那么这个前面介绍这些功德呢，都是一些共同的这样的功德。那么他的不共功德是什么呢？他的不共功德呢，就是经常能够具备正直正念经常具备正直正念因为具备正直正念的缘故呢，他就不会放逸离开一切这样一种这个放逸的心。然后呢就是这个没有懈怠心，然后呢就是也不这个耽于这个睡眠没有这个睡眠的陋习。那么他自己在修行可以正法的时候呢，忍耐这个一切寒冷的这个寒热的疾苦，他自己呢从不放逸，而且呢心态是非常稳固的，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这样一种这个言语行为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善良的这种心性。 善主对海上航行示意，诸如返航前行亦十分精通，故而每每出航都可顺利返回，人们因之而称其为善渡。那么商主呢，就是对这个在海上怎么样航行啊，怎么样这个这个返航啊，什么时候返航啊，怎么样返航，或者说他的这个这个怎么样前行，或者在这个入海的时候呢做出去准备啊等等，这方面都是非常精通的。所以说呢，他带领很多次商队啊，可以说出海每次呢都是这个顺利返回的，所以说呢人们因此称他为善渡。善渡历来一帆风顺啊，所做事情样样圆满吉祥，因此诸商人对他皆恭恭敬敬，经常提醒他带领大家前往海中取宝。善渡一帆风顺的原因呢，就因为他自己恒时具备正知正念，恒时具备清净的戒律，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的人，那么这个诸天可以说是护法呢都会这个护持啊，都会护持的。而且呢如果有正知正念，如果是清净戒律的话，那么按照二规教义论当中讲的，他的这个每个众生有天神和生神嘛，像这样的话如果具备这样一种功德的话，生神和天神呢都有他的力量就非常大。如果说无惭无愧啊，或者说经常出一些这个事情的话，那么不是出这些事情并不说是通过其他方法出事情，就是自己没有守护好自己的心念，然后做一些恶行，这个时候呢自己的生神天神没有力量，或者甚至于就是这个远离了。因此说呢，他善渡因为一直这个手持一个清净的戒律，生与寂呢没有丝毫的造作，没有丝毫的虚伪没说心里就是说充满了这样贪嗔痴狡诈的这样一种心态，而在行为上呢装得非常的这个调柔，然后呢装得持戒的样子并不是这样的，他的这个心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调柔，非常的这个善良，或者就是说是没有一点的这样一种这个惭狂之心，然后他的这个身和语言呢也是这个非常的如理如法，因此说呢这样的话他自己就是所办的一切事情都是非常吉祥的。一次有巴德嘎扎地方商人欲往荆州海中取宝，他们便祈求善渡能当商主。那么有一次呢，一个地方的商人呢，他们准备可以说是发起可以说一场这个这个可以说行动吧，他们准备到这个可以说荆州海当中去这个取宝，他们就祈求善渡能当商主。善渡回答说，我现已年迈体衰，何能率众取宝。众人恳请说，商主无需太过焦虑，只求你能坐镇商船，于是均不需你牵挂于心，如此就能令诸事顺利吉祥。这个时候善渡已经很非常的年老了，他说我现在已经年迈体衰了，既然是年迈体衰就不能和年轻的时候相比，年轻的时候身强体壮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可以率众取宝，安排一切种种的事宜，但现在已经老了，老了的话怎么还可以率众呢其他的商人就这样请求，你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反正你坐到商船上就可以了，只要你在商船上我们一切都会吉祥的。所以说呢确确实实呢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只要有一个可以说是这个智慧福德非常圆满的人，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反正就待在一个地方的话，他能够坐镇一个地方的话，实际上这个地方呢都会这个平稳都会这个吉祥的。善渡闻言不觉心生慈悲，他随即同意随船前往大海。众商人均希望在善渡领头下，此番取宝能满载而归。那么这个善渡呢经不起他们的这个可以说反复的这个祈请，他而且他自己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慈悲的吧，非常慈悲，经常呢就是说这个替别人着想啊，经常呢替别人考虑的，所以说他听到这个话之后呢，他就想呢大家都是这样可以说对我既有这么大希望，那么还是他同意吧，因此他自己同意了随船前往大海当中。那么商人们呢也想呢，如果善渡能够领头的话肯定这次的这个取宝的这个行动呢能够非常顺利的圆满。众人航行多时候突见海中大小鱼群来回穿梭行动惶恐，而北方海域风掀海浪之声也如雷霆阵阵，珍宝大地颜色皆动荡变幻，现出种种色彩，有时海底之色以绚烂美观。此乃飞天龙王与海底交战所致，大海才相应呈现此种变化。那么在这个走了这个很长时间之后呢，这个时候开始有变化了，开始变化的时候呢，这样的这个大小的鱼群非常的这个不安，然后来回的这个穿梭，而且这样一种大海的这个颜色呢也是这个种种的变化吧种种变化，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好像是显现了有一种这个凶兆有一种这个不吉祥的前兆吧。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飞天和龙王在海底交战，飞天和龙王在海底交战的时候呢，那么就说这个大海这个随意呢呈现出了种种变化。 到下午时分，海上开始刮起飓风，天空乌云密布，整个太阳光芒均被乌云遮蔽，大海翻起巨浪，咆哮怒吼，深圳如雷鸣，乌云当中又炸出惊雷滚滚，闪电霹雳，渐渐吞没日轮，以致黑暗完全降临。狂风暴雨结果滔天巨浪轮番袭来，顿时就是重伤人陷于极为恐怖之状态，他们害怕异常，便纷纷祈祷各自所崇奉天尊。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呢，开始这个变天了。一变天之后呢，可以说掀起的这个惊涛巨浪，然后太阳呢也隐没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天空呢完全变成一片黑暗，狂风暴雨呢开始这个下下来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就说是离陆地非常远，离陆地非常远，大家处在海上的时候呢，这样一种恐惧呢就远胜于在其他地方。因为陆地呢，它自己怎么样呢，比较这个平稳的比较安稳，就算是开始下暴雨啊，或者是这样下冰雹呢，这个方面还可以找一个地方躲避呢就可以了。但是在海上面呢，一方面就是说在一望无际的大海当中，这个大海呢也深不可测，而且自己的这个船呢也随这个惊涛巨浪呢可以说是这个飘来飘去的。天上呢开始这样的一种这个狂风暴雨，因此这样一种这个情景呢，那么是出海的人最害怕的尤其是以前这样一种这个海船这样一种海船的话，都是木头所造的吧。所以说像这样大家都感觉到呢，非常的这个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保险的系数了，非常的恐怖。因此他们开始这个祈祷各自崇奉的这个天尊。猛浪狂奔，大风怒吼，众人几日中就身不由己的被吹向遥远之地。此时大海中各种形象均已消失难见，唯剩海浪翻滚，大家各个人心惶惶，万般无奈。此时善渡商主则安慰大家说，你们再惊恐却落也无济于事，如能善巧方便则天大困难也可轻松应对，顺利解脱，故而希望大家稳定心情。就在大家特别的这个恐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善渡开始安慰大家，因为他这个出海很多次，出海很多次肯定呢就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这个次数也比较多吧，他知道呢在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办法，那么自己救自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心情稳定呢，那么才能够想出种种办法。如果大家都是这个非常惊恐非常惊恐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这个办法没办法想出来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首先要大家心情稳定，稳定下来之后呢再开始这个想办法。如果真正有办法如果真正心理稳定的话，那么天大的困难可以轻松对付的。众人焦急期待能很快就望见大海边沿。此时一人身样穿白色铠甲动物从商人们眼前飞掠而过，众人急忙问商主此为何物。善渡答言，如我们人间太阳一般，此乃非人中之太阳，大家不用惧怕不过我们如今已离大海两边均非常遥远，现正开始进入大海宝剑嘴，我们应想尽办法尽快返回。众人于是努力驾船试图回返，但因风大浪急始终无法返回。那么大家在这个期盼能够看到这个大海的边沿的时候呢，不管是自己出发的这个边沿也好，还是说是大海的彼岸也好，反正能马上能够看到这样的边沿的话，好像就感觉有希望了。正在这个时候呢，在大家面前呢显现了一个这个人身的模样穿白色铠甲的动物从人们眼前呢飞掠而过。那么这个大家问这个是什么的时候呢，善渡商主他就回答呢，这个就是这个飞天当中的太阳，大家呢不用害怕。不用害怕的意思是呢对他比较害怕，因为他可能这个动物呢肯定是不会伤人的伤人不会伤人，但是呢就因为出现了这个动物的缘故呢，就表明现在离大海两边呢都是非常遥远的他们大家虽然希望马上能够看到这个大海的边沿，但是因为出现这个动物一观察了之后呢，就知道肯定是在大海的深处这个时候才可以出现这个动物的，因此说呢现在呢离大海的两边呢非常遥远了，现在开始进入宝剑嘴应该呢尽快返回的。大家听了之后呢，当然马上就想这个返回，因为这个商主他非常有经验的，因为说如果这样说的话说明事情开始严重起来了，就大家呢就试图驾船返回，但是呢因为这个风太大浪太急的缘故呢没办法返回。商人们后又看见前方出现银白色大浪，便又向商主询问，商主回答说，此乃白乳浪大海，看见它则表明我们现已离开原先航道，最好勿进入此区域，不要将船驶向那里。 那么后面又出现了这个银白色的大海这个大海浪。那么出现这个的时候呢，上主凭着这样一种这个征兆开始判断的时候呢，他就说呢，如果看到这个大这个可以说是白浪的时候呢，肯定就是说明我们已经偏离航道了。偏离航道的话，那么可能越偏离的话，它的困难危险就越多。所以说呢，现在呢，不要把这个船呢驶向这个远方的这个远方的这个银白色的这个大浪当中去，应该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应该这个可以说调转这样一种这个船头。但众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调转船头。他们惊恐说道，船行太快，放慢速度都不可能，又谈何返回。那么大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也没办法，他说这个船呢这个行走的这个速度太快了，因为这个风非常大，所以说想要把这个船的速度减下来都不行的，何况说是返回呢。不久众人又看见大海翻起金色浪花，海水就如燃起火焰一样。他们又问商主原因，商主说道，此为火花大海，万物进入。这次商主只将大海名称告诉同行者，至于海水为何变化颜色，则未向众人说明。那么肯定就是说离开了这个白色的这个浪大海之后呢，已经驱逐到了这个金色大海，肯定就是说已经越来越危险了。所以说呢，商主只是告诉了这样名字，没有告诉他这样一种这个凶险的程度了。驶过火花大海后，众人同时看见蓝宝石与琥珀色大海，最后又看见吉祥草色大海。于是他们又向商主询问，商主回答道，此海名为吉祥草曼大海，凶猛如未驯服大象一般，他能轻易摧毁我们，万物进入即刻返航。但众人无论怎样精进努力已无法调转方向。那么又看到了这个蓝宝石的这个大海啊，琥珀大海啊等等，看到这些的时候呢，他们又问的时候呢，商主就说呢，像这样一种吉祥草曼大海，这样一种凶猛程度呢，就像没有驯服的大象一样，没有驯服的大象呢，在他面前可以说在他这个面前呢，不允许有任何的东西，不允许有任何的这个障碍物，反正看到森林就摧毁森林，看到城市就摧毁城市，这个方面就是没有驯服大象的这样一种它的本性了。所以说我们这只船在这个吉祥草曼大海当中呢，就像可以说是大象面前的障碍物一样，所以说呢这个大海可以轻易摧毁我们，反正呢不要进入尽快返航，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了。过此吉祥草曼大海后，又碰到一蓝宝石大海，众人又问商主，商主因知道大家要遭受痛苦，于是心生不悦，他长叹息道，此海名泥浪海，现在要返回已难上加难，若不返回我们生命即将就此终结。一听商主所言，大家全感失望恐慌至极，人人心慌意乱，个个叹气无语。那么当碰到这个泥浪大海的时候呢，商主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呢，就说要返航已经非常困难了，所以说呢就是他预测到大家要遭受痛苦的时候，所以说他长叹息，如果不返回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此终结了，但是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候。最终商人们以随浪飘过全部大海，此时太阳隐而不现，大海又生变化，所有海水尽皆向下流去，犹如峡谷中湍急水流一样。那么最后呢，商人们随着这个海浪飘过全部大海，飘过全部大海的意思呢，就说是这个前面的这些这个还有可能返航呢，这些大海已经过去了，然后到了最后一个大海的时候呢，就到了死海了，这个地方就叫死海。所以这个死海就像这个峡谷当中的这个湍急的水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一直往下流，就是一个大的漩涡吧，好像就是一个大的漩涡。只要就是流到这个大的漩涡当中的时候呢，一下子就能把他的这个船掀翻，然后人们呢就没办法这个生存。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水流呢一直往下流，好像是这个峡谷当中的水流一样。巨浪连天与冰雹降下之阴声混合一处，直如竹林着火一般噼啪出令人惶恐之巨响。众商人内心焦急不安，他们眼含失望望着四方，心情极度慌乱。那么这个时候呢，巨浪的声音，然后冰雹降下的声音呢，混合一处了，就好像竹林着火一样 发出这样的啊噼噼啪啪的声音。那么像这样的声音呢，也是令人非常的恐怖的啊，非常的恐怖。所以说呢，以前的出海的时候呢，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很多这样的一种事情出现吧。因为说呢，啊，这个祭天菩萨在他的这个在他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在他的这个入行论当中，好像第三品当中也发愿要成这些舟岛吧。然后呢，回向品当中呢也发愿这些出海这个回向这些出海航行的这些商人能够顺利的返回，也是把善根呢给他们做了这个回向的。因此，就因为他们在大海当中确实非常恐怖啊，非常的恐慌的。那么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的。虽然现在的这样一种，虽然这些可以说是造船的技术啊比较发达，但是一旦出海之后呢，遇到这些这个狂风大浪的时候呢，还是有的时候没办法控制船翻人亡的事情还经常出现的。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海上漂泊的这样一种人的这个心情呢，他就是没办法稳定的。啊，因为漂浮在水上没办法稳定，一旦到了陆地，看到陆地之后呢，大家都是非常的欢喜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菩萨呢，或者这个诸佛呢，都是经常的加持回向这些海上面航行的这些这个船队啊，或者这些人呢，都能够平安的返航。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失望，他们自己的心情呢极度慌乱。他们最后全集中在商主面前，说道：“我们如今听到可怕阴声，心中万分焦灼，而海水也全都向下驻流，大海如是，令我等恐怖。这到底是何原因？”然后大家呢就是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只有向这个商主开始这个倾诉他们的恐怖的心情。大商主也面带焦虑之色说道：“我亦深感遗憾，现如今无论船行何处都已无计可施，我们已入死海之中，正如落入始祖阎魔虎口一样。”那么大商主这个时候呢也略显焦虑了，因为他本身来讲他自己出海无数次，他非常的有这个经验的。但是呢像这样最终没有办法到达了死海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还是第一次遇到吧。所以说呢，现在呢我现在的话也没办法了，现在非常遗憾，现在的这个海呢叫做死海。商人们听罢顿觉自己真正进入死亡大海，再无任何生还希望。想到不可能再返回人间，有人便放声痛哭，有人则呻吟哀叫不已，还有人则萎缩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跪在那里一动不动。当大家从这个大商主的口里知道是没办法生存的时候，没办法返航的时候呢，彻底已经绝望了他们知道自己进入到了死亡大海当中，没有任何生还希望。所以说想到呢像这样的话，再过不长的时间，那么自己马上就要葬身大海，不可能再返回人间了，不可能再返回人间之后和自己的这些父母妻儿团聚了。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感觉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恐怖，因为任何人呢，他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恐怖是最大的恐怖确实这个时候恐怖是非常严重的。一方面是在大海当中，再一个方面就是现在的这个飞机上面如果真正出现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肯定没有什么希望。如果说在飞机上面听到这个播音员说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马上要坠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家确实非常恐怖的，因为这个是在天空上面嘛，不像在陆地上还好一点。所以说像这样一旦遇到这样一种事情的时候呢，大家的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恐怖马上就爆发出来了。平时他再可以说是这个豪言壮语的人，一旦到了这个死亡临头的时候呢，一般的人都是会非常的这个恐怖的。因此说这些呢，有些人开始放声痛哭了，有些人开始这个呻吟了，有些人开始吓得就是说萎缩在这个地上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也有。另有些人则拼命祈祷第四天太阳多过天神楼树财神海神等各自所信奉之神明，一直祈祷并皈依不停。那么有些人呢，他们自己呢就是还想通过其他的这些这个外力通过他力能够从这个海难当中得到处理吧。所以说有些开始祈祷地势啊，或者祈祷太阳啊，祈祷这些这个种种的这个财神海神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开始拼命的祈祷，拼命的开始皈依。有些开始猛念咒语，有些祈请天女，还有一些就干脆跑到商主面前哭诉：“我们已遇大灾难，只能祈祷巨大威力的你，我们面临最危险时刻，请你务必慈悲救助。”那么很多人这样的一种在这个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祈祷，或者说遇到最危险的时候开始祈祷呢，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很大的必要性的，有很大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呢， 假使说我们哪一次就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或者在海上，或者在这个天空当中，或者在其他的什么样一个时候，如果真正认为非常危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没什么办法，这个时候我们只有这个皈依这个上师三宝，只有祈祷上师三宝，这个时候呢才有这个作用。反正的话，你如果不祈祷呢，还是一个死路一条了。祈祷的话也许就是通过这个你自己的清净的清心力，或者通过上师三宝加持力呢，还有可能从这样的一种这个危险当中脱离出来。实际上啊，有很多人呢在即将遇到这个临终危险的时候呢，通过祈祷而化险为夷的非常多。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自己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呢，第一个就不要慌乱啊，确实的不要慌乱。但是我们说我们在这地方说不要慌乱呢，这个方面呢就是没有遇到的时候怎么说也可以，怎么样发愿都可以。但是呢，如果平时没有好好的去这个串习这样一种皈依的这个皈依的这样一种这个习气没有这样串习的话，一旦到了这个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绪呢就是非常的恐慌，非常的恐慌，很有可能连这样的皈依，连这个祈祷的这样一种这个念头都生不起来啊，只是脑海里面一片空白啊，只是呢就是吓得发抖而已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还不是你如果不祈祷的话只有死了。所以说如果说以后我们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呢就要想到皈依三宝，就祈祷三宝上师三宝的救护，或者是认为实在肯定没办法这个没办法解脱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个念佛就开始祈祷阿弥陀佛另外一条路，反正呢就是这两条路，一个是祈祷能够生还，第二个如果不能生还祈祷往生就是这两个了。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每个人呢都要遇到这样死亡的，但是呢死亡的时候怎样如何选择这个方面，在平时的时候呢必须要反复观想，必须要反复串习等这样一种这个一旦遇到这样一种恐怖的事情，马上就是第一个念头就是开始祈祷上师开始皈依上师，这个时候呢就是比较好，你训练的就比较纯熟了。那么有些人就是说是遇到情况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呢这个好几个念头没有祈祷上师，再过了这个几个刹那之后呢才开始祈祷上师，他们说这个非常惭愧。但一方面也是这样的吧，就是说我们平时要这个要养成这样的习惯，一旦遇到这个任何一个这个这个危险的情况，马上就想到祈祷，马上就想到皈依的话，这个方面只有我们临死的时候或者遇到紧急危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自己所学的佛法才真正有这个作用的。他们开始祈祷，有些人就不祈祷了，干脆跑到上主面前去对他请求他呢就说是救助我们。大上主便以慈悲心安慰他们道，我料想我们大家应该能摆脱此种困境你等实在可怜，但不必失望自己，大家安定下来后尚有生存可能。大商主呢首先让他们这个什么让首先让他们就说这个平静下来，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困难呢料想还是可以摆脱的，大家不要太过失望了，大家首先安定下来可能还有希望。一听还有生还希望，众人马上感觉现在可能尚未处于最后关头，于是便渐渐安稳下来，全都专注于商主听他吩咐。那么大家一听呢还有这个希望，因为他的话从大商主里面口里说出来的时候呢，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把握的一定的把握才这样说。大家一听到说还有希望的，马上就开始这个心就开始渐渐安定下来，也就是他们有福报吧，也就是他们具有因缘。实际意义上呢，很多入海取宝的商人呢就是这样死去的或者就是说在第一个大海，或者就是说最后一个大海，反正呢就是说是很多无数的人在海中就是翻船而死的。但是他们这些商人呢，他因为最初的时候呢就是请求他做商就是做商主，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们找也找对人了，最后的时候祈请的时候呢还是这个因为有福报因缘的缘故呢就是说这个请求他帮忙。慈悲善度此刻将法衣挂于右肩，右膝跪在甲板上以虔敬心祈祷佛陀道，所有佛陀及天神海神请谛听，从出生到现在我根本意念不起自己曾杀过任何众生，以此不杀生之地使力祈请加持我们所乘商船误入漩涡中心能直接返回。那么就是说这个善度商主他将这个法衣挂于右肩，那他是个什么法衣呢现在没搞不清楚，反正他可能不一定就是说现在我们这种袈裟这个法衣，也许是他们自己可以说当时所信仰的这种教派的这个法衣不好说。他开始祈祷呢所有佛徒，然后呢天神海神呢请你们谛听，然后出生到现在的话一念不起自己杀过任何众生，而且那些当中呢没有任何的杀念，因此说呢通过降临不杀生的威德力呢愿我们这个船不要再进入这个大海的这个漩涡当中，然后马上直接返回。 善度刚刚说完，狂风巨浪立即向相反方面奔去。那么他一啊，他一说完之后呢，然后呢就说这个通过他第四语的加持力，或者通过他这个不杀生手持清净戒律的这种威德力呢，然后呢就是这个本来就说是往这个本来就像那个这个商船呢往这个漩涡地面取的这个狂风巨浪，马上就开始这个向相反的方向奔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也是说明了这个什么？说明了这样一种这个持清净戒律，它的威德是非常大的。以前呢，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赞叹了这个持戒的这个威力吧。所以说呢，当时有五百罗汉去降一个毒龙，五百罗汉去降毒龙的话，通过各种各样的神通威力呢，没办法使这个毒龙呢，就是让他就说这个让他就说这个离开吧。然后有一个持戒律非常清净的人，他过去之后一弹指，就是说龙你离开，马上这个龙就离开了。所以说大家问他的时候，我们都是罗汉，实际上这个神通都是这样。为什么你的能力这么大？他就说我自从受戒开始的话，一点点小小的戒律从来没有犯过的。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持清净戒律的威德力，一下子就能够把龙呢，可以说是这个这个驱逐啊，就通过这个持清净戒律的威力就能够如此做到的。听睹此种情景啊，大家全感兴奋稀奇，于是就全部向商主顶礼感谢，并异口同声说道：“船返回了，我们所乘之船开始返回了。”但大家就有死里逃生这个感觉吧，所以看到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情况吧，本身呢就完全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挽回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船覆人亡的悲剧马上要发生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所有的这个狂风巨浪全部向反方面奔去，然后把他们的船呢带离了这样危险地带。所以说他们自己的非常这个高兴，非常的欢喜。也就是说，从这方面宣讲的时候呢，人的力量是这个有限的。如果我们就是说跟随人的力量这样的话，很多这个危险的这个情况没办法就是摆脱。但是呢，我们在危险的时候能够皈依上师三宝，能够祈祷上师三宝，通过上师三宝的加持力，它确确实实不可思议的。非常就是不可思议的力量，就像这个公案当中所提到一样，本来完全没有任何人想到可以逆转，但是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加持力就逆转了啊，就是逆转了。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在危险的时候呢经常皈依经常的祈祷，这方面的力量呢就是非常大的。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想遇到这些危险的时候，不管是外在的危险，或者还是就是说你们自己内心当中的烦恼产生的时候，如果对上师三宝的这个威力有所怀疑的话，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势，像这种情形，怎么可能通过祈祷上师三宝就能够就能够熄灭呢？或者是我自己内心当中的烦恼怎么通过上师三宝的加持就能熄灭呢？如果内心当中产生这样的怀疑的时候呢，那么你祈祷不祈祷这样的话都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了。但是如果你内心当中真正有一个非常清净的心啊，很清净的心，就是说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完全信赖上师三宝威德力这样的心，从这个心去祈祷的话，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发生的，那确实就会发生。所以说全部在于我们对上师三宝的功德有没有升起一个决定的信解啊，绝对要升起个决定信解。有了决定的信解，你再去祈祷他的功德和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可以说是个效力呢，来得非常的迅猛的。大商主让他们升起风帆，众人全都乐意听受商主命令，他们挂起风帆，飞速驶向出发地。而此时雨水顿息，大海又恢复平静状态，人们心态也彻底安稳下来，大家全都欢喜充满。到至晚上半夜时分，整个天空湛蓝一片，乌云散去，群星璀璨。后半夜时，商主对众人说：“我们已回至尼浪海，可将此处泥沙石泥沙石所带上船来。如此一来，船就会增重变沉，不容易再返回危险之地。此等泥沙均为吉祥之物，必会令你们获得顺利圆满。”希求财富之愿望也可得以满足。当到了下半夜的时候呢，回到了尼浪海。回到尼浪海之后呢，商主命令他们将这个尼浪海当中的这个泥沙这些方面呢全部带到船上来了。一方面呢可以把这个船增重，一方面的话这些东西呢全部会变为吉祥之物的。众人听从善度吩咐，诸天人也开始指点商人们如何行事。众商人心中想到，这是善度大商主与诸天人在为我等指点，他们便将泥沙石塑泥沙石塑装于船上，又将蓝宝石等珍宝也装在船里。至夜晚时分，船行至巴德 嘎扎地方。第二日，众人发现船上已遍满金银、蓝宝石、琉璃等宝物。当轮船终抵岸边后，大家皆欢喜赞叹，并恭敬大商主。通过这个商主的帮忙或者天人们的这个帮助呢，最后他们看到装上船上面的这些这个泥沙呢，全部是这个蓝宝石啊，全部都是这些这个宝贝。所以说最后呢，他们就安全这个返航。安全返航之后呢，他们就是非常的欢喜，而且呢就是赞叹大商主，恭敬大商主。这方面就是大商主就大菩萨呢，在这个临的时候，通过持戒的这个加持力，通过手持清净戒的这样一种威德力呢，救护其他的这个众生从大海当中可以说顺利返航了，这样一种这个故事，这样一种公案吧。实际意义上呢，这些大菩萨在这个降生人间呢，就是做这些事情啊，就是完全都是为了度化其他的众生的。因此，好像我们看起来这个公案好像是在描述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在一个偶然的事件当中呢，这个大商主通过他的加持力呢，这个救度了众生。实际意义上呢，他在从开始投身的时候呢，就首先观察了这个时节，观察了因缘，观察了这个地方的哪些众生需要救度，然后呢，就观察圆满之后呢，他就通过自己的愿力，然后呢，投身在某个地方，然后呢，投身完之后呢，开始行使他的事业，一次又一次的帮助这个众生，就是这样的。下面讲这个湖中大鱼，具有清净戒律之人，即生当中就能承办一切所欲，生生世世获取利益，更毋庸置疑。那么具有清净戒律的人的今生当中的话，一切事情全部可以承办的。那么如果今生当中能够随意承办的话，生生世世的获取利益的话，更加是不用怀疑了。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转生为以中等湖泊中一条大鱼。此湖泊中处处皆为嘎拉哈扎花与白红青等色莲花所掩饰，天鹅等飞禽自在翱翔于湖面，围绕岸边则布满绿树与别种花朵。当佛陀示现为这位鱼王时，因其多生累劫恒修利他心之故，为鱼王时仍然不忘以利他心对待所接触之众生。那么佛陀因地的时候呢，就曾经转生为在这个湖泊当中的一个鱼王。那么接触鱼王，因为他生生世世行持菩萨道吧，所以说通过愿力通过他自己的愿力投身到这样一个这个湖泊当中救度这些这个鱼类的时候呢，仍然具备这个大悲心，或者仍然具备这样这个菩提心仍然是具备的。他看待其余鱼类就如父母护儿一般慈心相向，始终将饶益他们挂在心间，如遇委员则想方设法带领大家摆脱委员危害。那么他自己呢，将其他的鱼呢不分亲疏呢，全部都是犹如这个看护自己的这个独生这个子女一样，然后呢经常通过慈心呢对待他们，始终呢把他们的这个利益就是挂在心间，他们的利益就是首位第一位的。如果遇到其他的委员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想方设法带领大家能够摆脱这个危险。以此缘故，湖中鱼儿皆能和睦共处，鱼王也以种种善巧方便为其宣说方便法门。后来整个鱼群生活兴盛，就如人间国王如理如法治理国家一样。在鱼王统领下，鱼类生活亦圆满和谐。其后因众生福报渐趋薄弱，负责降下雨水的天人也浪荡不羁，乃至最终竟不降低雨，湖水便失去以前烟波浩渺之景象。及至春天来临时，烈日炙烤，强光灼人眼目，再加大风鼓荡，湖面便迅速干涸起来，水量日日减少，后终成一小水池。而药鹰也趁此时机前来残害鱼类，其他趁火打劫众生更不必多言。那么后面呢，就是说通过众生的这个福报开始这个减弱了，然后呢众生福报减弱的缘故呢，然后开始这个造恶业，恶业一增上的时候呢，本身这些这个这些雨水呢是一些天人有这个专人可以说是负责的，但因为众生的这些这个众生呢因为这个恶业力吧逐渐的这样一种增盛，所以说负责降下雨水的天人开始不管这些众生的，让他们就说受痛苦。 最后因为这个滴雨不降，那么这个这个中等的湖泊呢，这个水慢慢慢慢开始干涸，最后的变成一个小水池。那么药鹰这方面呢趁机来残害鱼类，因为这些水比较干的时候呢，这些药鹰就可以直接呢抓这些鱼来吃，其他政府打击的众生呢也是更多的。此等可怜鱼儿在拼命挣扎中内心痛苦不堪，有些也无法也无法挪动，短时间内就已发展至这般惨象。那么这些鱼呢，在这个扫水的时候呢，非常的痛苦，因为这些鱼呢，它生活的环境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足够的水，充足的水。那么如果已经没有水的时候呢，它们就没有办法就是活动了。所以说有些呢还在潜水当中呢拼命的挣扎，有些呢就已经没有办法挪动了。那么在短时间当中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悲惨的这个景象啊，悲惨的景象开始出现了。鱼王目睹之后顿生悲心，他心里想。我们鱼众此番是真正遭遇大不幸了，眼见湖水天天缩小，我们生命逐渐逼近死亡，而降雨又异常困难，欲逃亡连道路也寻觅不着，能将我们带往别处之众生已无有踪影，急于损害我等之怨敌却时刻都在增加，若所剩湖水已干涸无余，这些怨敌便会亲口吞吃掉我们，这可如何是好。这个鱼王就开始焦虑吧，像这样的话就是看样子的话就降雨的可能性呢就是没有了，而且像这样的话从这个干涸的水池当中跑出去的希望呢好像也不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又遇到其他的这个众生的伤害，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即使是说是这个没有众生的伤害呢，那么这个最终还是会死，那么现在呢就是还有水的时候呢也遇到了这个其他在加害我们的众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是怎么办呢？此时鱼王自己心中明白，看来只有依地时雨之力方能对解脱困境带来利益，明了此点问题关键所在后，巨大悲心之鱼王觉满含慈悲之意，发出一声长叹，他眼望虚空发愿道，从小至今即便遇到再大困境，我也想不起曾故意杀害过任何众生，以此第十力加持，愿天王能降下雨水，愿湖泊能再度水势浩大。那么鱼王最后呢他想到呢就是只有通过第十这个雨的力量来开始摆脱困境之外，其他没有办法，所以他首先呢对一切众生呢发起这个慈悲心，在慈悲心所带动下呢开始说第十雨，那么从小到现在那么就是没有杀害过一个众生，那么愿这样一种这个加持呢这个马上降下雨水，然后呢就是这个湖泊也能够恢复到以前这种状态，言毕即以福德增上力增实加持力，喜欢鱼王之天龙夜叉威力，虚空顿时集聚起乌云，随即电闪雷鸣，大雨开始从天泻下，就好似断线水晶珠子一般坑然堕地。那么通过这个一发完这样愿之后呢，通过这个鱼王他这个福德的这个增上的力量，然后通过这样说第四语的这种真实的加持力，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喜欢这个这个行菩萨道对这个喜欢行菩萨道这个鱼王非常欢喜的这些天龙夜叉的威力呢，马上就开始聚集乌云，然后呢就是从乌云当中马上就开始这个降下大雨来。于是大地又开始滋润湖泊中水也随之增盛，鱼类众生看到尚有希望生存于此，个个欢欣鼓舞，而欲使鱼儿之飞禽只得纷纷飞离此地，大鱼王也心生欢喜，他看到雨水从天而降，不觉祝愿道，愿雷声或者雨水不断涌流。那么其他的鱼看到这个水开始这个慢慢慢慢开始增加其他的飞禽开始飞走之后呢都非常这个欢喜鱼王呢也当然也很欣慰了，他自己呢一边在注视这个雨水，一边呢也开始继续发愿，是吧，这个不断再继续下雨，雨如是降落很长时间，第十天闻之也生大欢喜心，他对鱼王说道，能降下如此大雨全凭以鱼王真谛威力所致。 指世间众生太过可怜，从不知利他清净行为之功德利益，从此之后我也要多多助你，助你功德力，以你功德力护佑，此地未来将不会再遭遇违缘。第四天呢，也开始这个升起很大的欢喜心，他就对渔王讲呢，像这能够降雨全部是你的这个威德力所致的。那么众生呢不了解这个通过利他的清净心能够带来的大利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众生是非常可怜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第四天所说的这个话呢，也是有很深深的含义的。那实际意义上呢，如果能够通过利他的清净行为，平时能够修持利他清净行为，会带来对自己对他人带来很多很多的利益，但是一般的众生呢就不知道啊，不了解这个问题，或者就是说呢，那么就说是这个沉迷在这个五欲当中根本连求解脱的求处理的这样的心也没有，或者就是说呢，有些人虽然想求处理，但是呢怎么样广他利他的这样的心性呢没有，所以说呢就失去了通过这个利他的清净行为给自他带来这个圆满利益的这样一种这个方便呢。但是呢就是说渔王他知道他自己平时呢也是这可以说手持这个利他的行为，在这关键的时候呢也是通过他的威德力呢就降下了雨水了。从现在之后呢我自己也要保护你通过你自己的威德力，那么此地未来呢不会遭遇任何危言。第四天说完即隐身而去。而另外释迦牟尼佛往昔曾转身为森林中一杀鸡仔，当时因两棵树木摩擦燃起大火，杀鸡仔看到森林中多有众生便自然生出悲心，他将翅膀泡在水里，然后抖落水珠于正燃烧之森林上方。那么就是说有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也曾经转生一个小的杀鸡吧转生一个杀鸡仔，那么当时呢就森林当中通过两步摩擦反复摩擦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燃起了大火大火开始从这个地方开始燃起来了。那么这个大菩萨看到森林当中燃起大火，而又想到森林当中有很多飞禽，然后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地上的这个动物吧，还有很多这个小的寒生等等，他们看样子呢就没办法逃离，他自己虽然有翅膀能够马上飞离这样的危险的境地，但是他悲心非常真胜他就没有想顾自己怎么样马上跑出去，然后他想到呢就是还有很多众生可以说是在这个火里面，所以说他自己开始想办法用自己的这个翅膀泡在水里，然后飞到大火上面呢可以说这个抖动这个翅膀把这个水珠抖落下去呢，去这个灭这个火去灭这个火。一方面在做这样一种事情，一方面呢同时大声祈请道，此地有众多不能飞翔之禽鸟，请大火马上熄灭再不要燃烧。最后因他慈悲心至真实力，大火终于停止肆虐。第四天随即也施以帮助，他开始降下大雨，最终将火彻底熄灭。那么他自己一边在做这样一种这个灭火的事情，一方面呢在这个祈请在祈祷，那么这个森林当中还有很多不能飞行的这个禽鸟，还有很多不能飞行的这些还有这些动物等等，所以说呢请大火马上熄灭了。通过他慈悲心的真实力呢大火一下子就停止了，然后呢就说这个不再就是发展嘛，然后这个第四天呢开始帮助降下大雨，最后呢把这个火呢彻底熄灭了。这个方面就是佛陀通过他这个可以说持戒的通过他手持戒律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心行吧，通过他手持戒律清净的心行，所以说开始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当中呢没有讲到怎么样他自己手持什么样一种清净的戒律，通过什么样清净戒律的威德力呢灭这个火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在菩萨的这个戒律当中呢也有这个是摄善法戒一个早已有情戒吧，所以有些这个戒律呢就在慈悲心上面安立的，如果你不舍弃慈悲心呢，这个又是一个大乘的戒律就像的话不舍弃慈悲心不舍弃菩提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大乘的戒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通过他慈悲心的力量，从这句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呢还是和这个本品持戒品，比如说通过手持清净的这样一种大乘菩提心戒，然后呢开始这个度化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经过吧。然后呢下面还要讲呢就是大丈夫说出家就出家，那么就讲这个公案。而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以种姓高贵聚财聚智如大城堡一样曾是国王之商族佛陀有一次呢转身为一个商族一方面呢具有这个高贵的种姓，然后呢具有富裕的财产，还有具有广大的智慧，犹如就是说转轮算王的大城堡一样，这样的话开始曾是这个国王。一日商主前往王宫，而商主岳母恰巧也来看望女儿。 到达商主家时，女儿马哈多出来迎接母亲，母亲便问女儿马哈多：“女儿，你丈夫对你恩爱吗？你对他如此有情有义，他知不知回报？你与他共同生活，有无不愉快之事发生？”那么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商主的岳母呢，看女儿的时候呢，就提这个问题问他。女儿不好意思回答母亲询问，便小声说：“像他这般手持清净戒律，只做功德善事之人，出家人中也难寻觅。”那么这个女儿呢，对这个母亲的话不好意思回答，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好意思回答。她就是非常小声的就说其他的吧。她就说像他这样一种人呢，就说这个手持戒律是非常清净，而且呢一心一意呢只喜欢做功德善事，这样一种人非常好。那么在出家人当中呢，也是非常难以寻非常难以找见的。母亲因年老耳背，加之女儿声音又很细小，故而未听清女儿所说，只隐约听到出家二字。母亲心中顿时联想到，想不到女婿已将我女儿抛弃，只顾自己出家求道去了。越思虑越是替女儿未来前途担忧，于是便放声大哭起来。那么他这个母亲呢，因为这个年纪老了，而且耳朵呢听不清楚，所以说他听到这个什么呢，他一听到时候呢，其他的话没听到，只听到说有个出家两个字。听到出家两个字的时候呢，他又想这个女儿是在给他汇报说是丈夫已经出家了，他自己开始就联想了这个女婿呢已经把女儿这个抛弃，然后只管自己去出家修道去了。所以他自己呢就是一方面替女儿的未来担心，一方面开始放声大哭，且边哭边说：“连我如此贤惠之女儿都已舍弃，又怎可能出家去守持清净戒律，做那些功德善事？事情为何会至如此地步？他又年轻，又是国王心腹之人，平日对我女儿就乏少悲心，又无病痛折磨，也从无积怨之仇敌。就这么突然抛下财产亲人，自己独自前往寂静之地，到底为何？”他边说边哭，一直滔滔不绝，大声数落。那么他的这个母亲呢，也和一般的人的想法一样吧，有一般的想法一样的。他认为如果要出家的，肯定是要遭受某种挫折，肯定要遭受某种挫折，或者生了一个没办法治的怪病了，或者就是说遇到其他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不顺心的事情，或者就是说受到了怨敌的逼迫了，或者说是财产用尽了，所以说才会可以说舍弃出家吧。但是呢，像他那个女婿的话，又年轻，而且又是国王的心腹之人，他也怎么可能去出家呢？他自己独自就说抛下这些这个财产亲人去这个出家，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一边哭一边说：“女人心性本身就不稳固，极易轻信别人所言，一听母亲如此絮叨，女儿不觉浮想联翩。我丈夫想必已出家无疑，因母亲如此难过。”于是他也心生不悦，加之又不了解情况，便自以为是的想当然认为丈夫已经出家，母亲正为看望自己才前来此处。想到这里，女儿不觉昏厥过去。那么这个方宣讲的是女人的心性呢，本身就容易这个飘来飘去，本身就是这个不稳固，容易听信别人的话吧。这是一般的这些凡夫女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是圣者有功德的人呢，不一定这样。所以说一听到这个母亲的话之后呢，他就开始想了，为什么母亲会在这地方讲这些，一边哭一边说这些事情，好像在说他这个出家的事情。肯定是呢，这个母亲就是说已经早就知道，提前知道这个丈夫已经出家了，所以说呢，为了看望自己才来到这个地方的。想到这个之后呢，他自己就昏厥过去了。家人闻听此事后，均开始嚎啕大哭。邻居、亲戚、婆罗门、施主以及居住在宫殿附近之朋友，大多都与商主关系友善，他们也闻风而动，纷纷聚集在商主家中，并且全都因感伤不已而痛哭不止。那么首先是他们这个母亲和女儿在这个地方开始哭，然后哭了之后呢，家人开始听到了，也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们开始哭，然后开始哭之后呢，其他的亲戚啊、邻居啊，这些很多好多人，反正和这个商主关系友善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都开始痛哭。恰在此时，商主已从王宫折返回家。他在临近家门之时，忽然听到一片哭声，且看到家中已聚拢起大批人众。他于是心中纳闷，到底发生何事？于是商主便派一仆人先行回家打探一番。 仆人回来后就将前后原委原原本本告知商主。那么就是商主回来的时候呢，就听到哦这个这么多哭声，然后他不明白是什么事情，然后呢他首先派一个仆人首先去打听啊，仆人也打听知道之后呢，哦你给他回报，他自己就这个哦知道了这个什么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商主哦本来就心地清净，得知众人议论他以出家之语后，更是心有所动。他本身就是心就非常清净了，对这些妻子啊，对这些这个家事啊，对这些财产地位啊，实际上早就看得非常淡了。而且听说这样一种大家的议论他出家的时候呢，他的心里一下子啊，就马上就可以说是这个啊，这个升起了一个出家的念头。此时他已感觉若再回家中，实乃惭愧自己，因众人尽皆以为他已出家修行，他自己认为呢，现在我如果再回去了肯定是不行的，我再回到家中肯定是非常惭愧了。他心中想到，奇哉奇哉，这些人对我如此希望，真乃善妙。他就认为呢，这个其他的人很希望他出家，他就认为呢，就是这个希望非常好。他们既以这样赞叹并宣讲我出家之功德，我若还要坚持返家，则太不应理。若我舍弃功德，一心喜欢过失，或舍弃善法，只知行持恶法，如此生存又有多大意义？这个商主就想了，如果我舍弃的功德就是出家的这样的清净行，一方面一心的喜欢这样一种居家的过失啊，或者舍弃这个清净修行的善根，只喜欢行持恶法的话，那么这样生存下去，这样的人生有多大的这个意义呢？不如按众人所愿前往寂静地出家苦行。商主想到这，便又返回王宫。国王见到他后诧异，询问道，你为何又返回王宫？商主答言，我欲出家，请大国王开许。国王听罢就以慈悲语气对他说道，像我这样的国王及你众多亲友均健在时，你为何要舍离大家前往寂静地？那么就是说，当国王这个听说这个商主要请求他开许出家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就是这个想不通非常想不通的时候，他就说，像我这样的国王如理如法的治理国家的时候呢，这正在健在的时候，还有呢，就你的亲朋好友都在健在的时候，为什么你要把大家舍弃了全往这个寂静地去出家呢？他就认为呢，这大家都在的时候不应该出家，如果大家都不在的时候你出家也可以。那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相似一种理由吧。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很多人出不了家呢，也是有这方面的这个顾虑或者是挂碍的，或者有些人出家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吧，现在的父母还在。父母还在的时候呢，还不如等父母去世之后再出家。然后呢，父母去世之后呢，想这些儿女还小，是吧？等他们长大之后呢，再出家。但是真正这样时间过了之后呢，慢慢自己的这个慢慢自己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这样一种出家的心念呢，在这样的一种时间的流失当中，慢慢就已经消磨掉了。所以说，而且呢，即使是说最后还是愿意出家的话，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宝贵的光阴都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如果真正等到这些父母过世，然后你这些子女长大成人，然后纷纷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娶妻生子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已经年老了，年老之后呢，即使是说还有这样一种修道之心，但是那个时候的这种那个时候自己的这个心态啊，或者这个精力呢，实际上都不足够了。实际上最好修行的时候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能够可以说放舍一切能够出家的话，那么这个在年老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遗憾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讲了，像我们这样现在的时候，为什么要舍弃大家前往寂静地呢？如是因财产困窘，请向我索取钱财。如有人欲伤害你，我定会帮助。不知你为甚却如此辜负我与众亲友心愿？那么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们自己出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嘛。像这样的话，就父母亲友都在劝告都在劝我们，为什么要出家呢？我们对你这么好，你现在为什么要辜负我们呢？这个方面就是很多时候都会这样这个说的。商主却道，我一大国王怎会遭遇危害，亦根本无有任何钱财短缺障碍，我并非因这些原因才前往寂静地。他就是说呢，我是国王手下的人，所以谁也不敢对我可以说是做什么伤害的，然后我自己也是个商主吧，所以说呢，这些钱财啊这方面也是很圆满，不是这方面的原因的。此时我闻听众人都在议论说我已出家还因此而哭泣正因他们对我评价如此高，我想我还是出家为好。 国王反驳、反驳说，难道众人说你出家，你就非前往寂静地不成？像你这样具一定功德之人，若仅仅知道尊奉别人言辞，实不应该。啊，你不出家又有何等不合理之处？世间愚笨之人素喜胡说八道，无知之人喜啊，无知之人喜言啊，胡言乱语有何真实意义？将这些谣言牢记心间，定会遭到众世人讥讽，更何况一直行事。国王开始反驳他，国王反驳他的时候就说，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是一个具有功德的人，那么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别人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个方面是一个没有智慧人的这个说法，把这些谣言记在心中都会遭到别人的讥讽，何况说是依靠这样的形式呢？一方面好像这个国王说的很对的，但是商主开始这个反驳。商主又继续申辩说，这个祈请国王勿如此，嘱咐于我，人们所讲有道理之，善言善语，我们最好尽力遵行。人天君称人天君称你为名副其实之国王法王，若你制止善法实属非法，你理应帮助行善之人，勿辜负别人能促成我广积功德之希望与评价。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商主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别人所说到这些一些像这样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者说一世界上的事情呢，我是肯定不会跟随的，啊，肯定不会跟随他们的这个，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绝对不可能。但是呢，他们所说这个事情呢，是可以说一个大的善业，这个出家那是一个大的善业。所以说，既然这个出家是一个大的善业的话，那么就是说别人这样说，别人对我这么高的这个这个期待，所以说我还是呢就应该这样做。所以说呢，这个有智慧的人，或者说善根非常深厚的人呢，他会观察别人说的这个事情。如果就说这个没有意义的话，他完全不会跟随的。然后如果有意义的话，他就会跟随别人所说的话去做啊。这个就是有智慧人，真正有智慧人、有福德的人呢，他内心当中这样又是这样想的。若国王能够开许我出家请求，则你自己名声也会因之流布四方，否则你所拥有之名誉又能有多大实在意义？就如干涸之水一样，你之名声断不可能增上。人之名声若遭到毁坏，要想恢复实在难上加难。那么这个时候就讲，如果你阻止我出家的话，别人就会这个诽谤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本身非常崇高的名声呢，就会受到这个损失，而且呢，不可能再增上的。人的名声呢，如果是遭到一次毁坏啊，遭到一次毁坏之后呢，如果要恢复的话，这个是非常困难。这个也是世间上的这样一种规矩吧。只要有一次一个人做了坏事啊，或者说通过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缘起吧，别人都把这个人看成一个坏人啊，把他看成坏人，或者大家都是就是讲他是坏人的时候，他的恶名如果一旦流布出去，然后他自己想拼命要去改的话，是一方面就很难改变人们心相对当中对他的看法。第一次的看法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人们如果真正认识你是一个坏人的话，最后要改变那个看法很困难。即使是说你拼命在表现，但是拼命表现，别人也会看你肯定是伪装的啊，肯定是伪装。所以像这样的话，不可能从内心当中呢很快就是说是很容易呢就改变对你的看法的。这个方面也是一个事实。正如毒蛇窝一样的家，只能引起争论，实在应该舍弃。因此，请大国王无再阻挠我出家意愿。你本来对民众就具有慈悲情怀，此次一定要开许我。我是诚心诚意想远离散乱之地，前往寂静林中出家苦行。那么就是什么呢？这样的一种世俗的家呢，就像毒蛇窝一样，在毒蛇窝一样，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家当中呢，只能引起各种争论的。所以说呢，这个家呢是绝对应该舍弃的，完全给你舍弃。所以说呢，从这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根据呢，请国王不要阻止我这个出家，不要阻挠我出家的意愿。好，这个方面的话就开始这个请求。实际上呢，也是同样的吧，在很多这个这个佛经当中，还是很多论点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一个人如果要出家的话，你还是就是说这个做顺缘，或者就是说这个赞叹随喜的话比较好的。一个人要出家，如果你自己以恶心去这个阻止，如果以恶心去阻止的话，就会这个获得很多的非福德啊。确确实实的因为一个人能够发心出家的话，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那么好像就以前我们讲过吧，一个人修一个宝塔，从这个地方一直到梵天界。 这么高一个七宝塔的话，不如一个出家的功德大的。所以说，如果你阻止他出家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宝塔毁坏一样。因为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别人要出家的时候呢，啊，有的时候呢，从正面可以说是这个为了他能够坚固信心吧，啊，不要就是说是这个热血冲动的时候开始出家。所以说呢，跟他说一说，让他好好考虑啊，这一方面是可以的。如果他一旦决定要真正出家，而且他自己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种因缘也具备的时候呢，还是就是说自助啊，或者随喜赞叹呢、啊，这方面的话千万不要做这些这个阻挠。那做阻挠的话，自己的生生世世当中呢，也会遇到这样一种违缘。国王最终开启商主出家请求，他终于得以如愿前往临终苦行。正准备动身之时，亲友眷属全来到面前，苦苦挽留。他们边哭边拉住他双脚，又用粗暴、温和等种种语言劝阻他。有人言：“如你出家，那么多未办妥之事，留给谁来处理？”也有人说：“你难道对亲友就无一点慈悲？”众人以种种方式试图令商主不要出家。那么就说别人给其他的亲友或者一些眷属开始劝他的时候呢，就说这些道理吧。你一出家之后，你这些大摊事情谁来管呢？谁来处理这些事情呢？或者说你真正把我们抛弃了，你是不是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就好像是这样这个讲着的。而商主则坚定说道：“诸位朋友，如我以放逸之心行非法之事，你们理应以种种方式劝阻我；而我是到清净森林中苦行修善，你们为何要横加干涉？若你们真不愿离开我，就干脆与我同去森林，这一点你们能否做到？你们不让我出家，为何又却又同意我与怨敌战斗或加入作战大军中？最迟等事情为何偏偏就要答应？”他就是当这个大商主看到别人劝阻的时候，他就给他们开导。那么现在如果我是通过放逸的心情去做这些非法的事情的话，你们劝阻我是非常应理的。但是好像就是说是不是这样的吧？如果就是我出家这个方面是真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恶业的话，那么这个方面你们可以劝阻我可以。但是实际上呢，那么就是说是我去和怨敌战斗啊，或者加入作战大军当中这样的一种非法的事情，那对自他就是说增长这个嗔恨心，然后增长贪欲心，然后增长这样恶业的事情，为什么要偏偏答应我去做这个事情呢？实际上看起来的时候，你们这样一种这个你们这样一种这个想法或者你们的说法呢，是这个不正确的。如你们只看见在家功德和所谓去森林中苦行之过失，此乃说明你们已被邪知邪见误导。那么就是说，你们如果只知道在家的种种功德，然后去森林当中的种种过患的话，那么说明你们内心当中呢已经充满了邪知邪见了。那么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的，现在很多人在这个劝阻他们的这个种种的亲戚朋友出家的时候呢，劝阻他出家的时候都是在这样讲的，讲在家怎么怎么样好，然后出家怎么这样怎么怎么样就是不好，等等等等，就是从各方面。劝阻的实际意义上说明上利益当中确确实实呢充满了邪知邪见。我只希求功德善法，你们本该随我一道出家。世间情感有甚稳固之处，就是舞者跳出千姿百态舞蹈一般异变不定。若你们与我感情深厚，不愿离开我，就应随我一同前往森林中苦行，是不应该再这样制止我。那么再开始这个居家的过患吧，像这样的话，世间的这个情感呢，居家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这个稳固之处的。世间的情感呢，当然有夫妻之间的情感呢，还有就是说亲戚朋友之间的情感呢，实际上不管是哪方面的情感呢，这样的情感呢是没有稳固之处的。如果你处在这样状态当中，而你自己又充满烦恼的话，就很容易被这些情感所左右。那么别人高兴的时候你也高兴，别人不高兴的时候你也不高兴，所以有的时候呢，双方的意见不合的时候呢，还会引发种种的争吵，而且呢还会大打出手，乃至于就是说是拔刀相向啊，这样的很多很多事情呢，都是在这个所谓的世间情感的这个基础上开始发生的。所以说，人们有的时候呢，只是看到这个一方面，方方面面，其他地方就看不到的。看不到之后呢，就舍弃不了，抛弃不了这样所谓的世间情感，没有办法，就是说有稳固的心态去出家的。那么就是说是还没有出家的人呢，就是挂碍这样一种情感，不愿意出家。然后已经出家的人呢，如果不把这些看破，不把这些放下的话，虽然暂时出家，但是又想到这个是世间方面父母之间的情感怎么样啊？或者就是说就还俗之后呢，找个妻子这个方面的情感怎么怎么样好啊？好像都是对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认为很好啊，认为他就是说可爱，然后呢就说这个从出家又返回到在家当中。所以说不出家的人呢也是很多时候呢都是挂在这些吧。 实际上很多时候呢找很多理由，这些理由一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全部都是这个经不起观察的这些理由吧。因为说这个方面呢，这些这个故事吧，这个公案当中所讲说出家就出家呢，他都能讲了很多这个真实的道理啊，应该让我们就是说看破所谓的这个情感呢，确确实实就没有什么稳固的，就好像跳舞者所跳的这个种种舞蹈看起来美妙，但实际意义上呢就是根本不稳定的啊，完全不稳定。因此说呢，这个方面讲，如果真正和我感情深厚的话，你们可以和我一起出家，不应该这样制止我了。商主以温和语气如是说道。那么有时候呢，能够这样说服的话最好，说不服的话就不管他们了。实际上要随顺他们的心的话，没办法随顺啊。就是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凡夫人的这样一种心，他的想法啊，如果按照他们去的话，那么永远也没办法处理啊。确确实实呢，精神当中呢要考虑他们的想法，哎，他不愿意我啊，这些家人或者这些什么什么人不愿意我出家，我要照顾他的心，照顾他的心的话，这辈子当中就比较想出家了。那么再转到后世呢，还是一样的，虽然变了，这些这个家庭也变了，这样对境也变了，父母这些都变了。变了之后呢，但是因为这样的一种业缘吧，因为这个业缘呢，他们还是就说是对你非常非常的这样一种贪执。那么如果又照顾他们的话，又出不了家。然后再下一次呢还是一样的，整个轮回当中呢虽然就是说变化不定，但这个方面总的原则它是不变的啊，总的原则不变。所以像这样真正就是说非常欢喜的把你送出家的话，除非是怨敌啊，就是除非是怨敌他啊，这个巴不得你出去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愿意你出家。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几乎来讲在一般的这个家庭当中，在一般的世俗家庭当中的话都是没有办法的。因此说如果要说服他们啊，太过困难，如果实在没办法说服的话，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出家的时候呢啊，做了多少工作啊，给他的这个母亲倒不是吧，给他的这个父亲还有姨母啊这方面做了很多人工作，但是没有一个人支持的啊，没有个人支持佛陀，最终的时候呢就开始不管了啊，也不说服你们了，然后偷偷跑掉。所以说这个就是个缘起啊，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个缘起，本师是这样做的，所以他后面的弟子呢几乎来讲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做。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是要说服，然后开许之后要办个，在这个家里办个什么证明，就到办事处再办个什么证明，在哪个地方再办个证明，这根本不可能事情。所以说呢还不用管这些事情了，赶快出家为好。所以说的话没有这些证明还是照样出家，还是照样修行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很考虑很多的事情的话，就如果一点都不果断的话，肯定现在就是没有出家的。因此说呢啊，这个如能够劝阻就啊，能够劝阻，实在劝阻不了的话就没有办法。虽然他们伤心是伤心，难过肯定是难过的，一方面呢这个就是世间的这些这个情感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特色，爱别离苦嘛，爱别离苦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这个时候好像是伤了他们一时的心，但实际意义上呢就是救护了他们很多事啊，救护他们很多事的。所以说如果听从他们的劝告，你自己留在家里的话，他们造下了罪业，阻止你出家的这个过失非常大啊。所以说生生世世当中不得出家，生生世世当中不得止于正法，这一方面的过患是很大的。而且你出家又不是去干坏事情，所以说出家的话主要是一心向佛，一心的修善法，而且能够修持好之后的生生世世在修行过程当中善根可以回向他们。也不出家你在家里的话就是充满了欲庙，你怎么样通过什么样善根你回向他们，想也想不到这些。但是你出家之后呢，你学习佛法知道这些道理，然后你回向的时候呢，你知道第一个应该回向的就是你的父母，然后呢这些亲人，这些把这些功德回向他们，他们也能够得到利益的。然后你如果修行有成之后呢，还能够给佛法方面的这个救助的。而且如果就是这样方面生生世当中呢都有善缘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应该从这个小的短小的地方去考虑吧，应该从长远地方去考虑的话就非常好。随后商主便自己前往森林中苦行，也不放逸之精进态度，努力行持善法，守护清净戒律，修行禅定。当然现在我们的话就是出家之后呢是在寂静的神山当中，在寂静的道场当中闻思修行啊，就是听闻思维和这个修法，我们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修行之后呢，对自己生生世世都有大的饶益之处。具知之人仅仅听闻别人宣说有功德之话语都不会放弃，更何况获得功德后再将之撕毁更是不可能发生。具有智慧的人呢别人宣说了这样一种有功德的话语，他自己也不会放弃的，更何况说已经获得功德之后，已经获得功德之后呢，现在的话再去撕毁了更不可能了。所以说嘛，就反方面理解的时候呢，不具智慧的人呢，即使是说别人再怎么宣讲功德啊，这个功德非常大啊，你应该要这样做，但实际意义上呢，还是听不进去的啊，他仍然会放弃。然后另外一种愚痴之人呢，虽然他自己已经获得了某种功德，但是呢，他还会想方设法的把它放弃掉啊，比如说就是出家的身份就是这样的。出家的身份本身是一个好事情，本身是一个具有很大功德的事情，但是呢，自己在出家的身份当中的时候，还要给自己找很多很多的道理。 哎，招魂人到底干什么呢？招魂人到底放弃这个身份，啊，这个这方面就是我们在这个很多人就说这个修行路途当中所遇到的委员就是这样的，说服不了自己，自己给自己找很多这样的一种理由啊，必须要回去看一次，或者就是说必须要考虑父母怎么怎么样，或者是说回到家里当中可以度化其他众生啊。现在的话，在家的身份度化众生比较方便。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把这些就是说自己有的功德呢，通过这个方面撕毁的一个方法论啊，就是这样的，愚人就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智者和愚人他们自己的就是这个相同的啊，都是什么道理方面都是这样的吧，应该从这个方面了解。所以说既然已经获得这样身份的时候呢，就应该好好的啊，这个通过方方面面的这个道理应该好好的施者，还没获得种种功德，听到真正有道理有教有理的这个啊这样的教言的时候呢，应该好好的去取舍。因此若别人说出自己是比丘居士或修行人证悟者等此类具功德之言辞，以此称呼自己应审慎观察自相续，同时心中如此思维，别人对我这般评价，我是不应该辜负他们，一定要成为具有此种功德之人。那么不具备之前，自己理应心生惭愧。那么就说什么呢，如果别人说你是比丘啊，或者你是居士啊，或者你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啊，或者你是某某活佛啊，这个时候就想，哎，别人说我是活佛了，这个时候呢，我一定要不辜负他们了，我现在现在一定要努力做个活佛，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定要成为这个有功德的人。所以说如果没有成为真活佛之前呢，还应该心生惭愧，就是应该这样讲的是不是。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别人说这个人确实是修行很好，这个人具有功德啊，别人自己听到之后呢就是说别人确实是对我这么高的评价，我一定要就是说要去掉恶行，然后一定要使自己具备功德的。这种方式才为大乘菩萨所应秉持之行迹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今天讲的多一点，但是昨天我就看错了。昨天实际上我本来准备的就是没讲完，我以为已经准备完，是因为看了只讲了一篇多一点点，就像在今天把昨天的补起来，就是今天多一点。